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25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四个重点。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也就是创世纪25章的1-18节。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基图拉。当圣经清楚向我们启示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与撒拉生以撒的事儿，并不是上帝完全违背了自然的怀孕方式使撒拉怀孕的，而是告诉我们，撒拉所怀的孕实实在在是从亚伯拉罕来的。意思是，以撒他的的确确、实实在在的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如果没有创世纪25章一开始给我们这样的交代，我们就会受前面的经文所影响，还误以为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完全没有生育的能力。就像创世纪第18章11节那里所说的，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一断绝了。受这些经文的影响，我们就会误以为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个人都完全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撒拉怀孕生以撒的事情，那就是上帝用神迹的方式使她怀孕，似乎完全与人自然怀孕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用这样神迹的方式与人自然的生育完全无关而怀孕的那一位，唯独是那一位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童贞女玛利亚才是以这种方式怀孕的。所以由创世纪25章这样一个简单的交代，我们就清楚了，原来亚伯拉罕还是有生育的能力。虽然撒拉去世的那一年亚伯拉罕已经137岁，但是圣经所说的年纪老迈，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年事已高，并不见得他就像我们今天到处所看到的年纪老迈之人连走路都走不动的样子。亚伯拉罕并不是这样，虽然他年事已高，但是他的身体健康，因为在撒拉去世之后，他在世又活了38年，并且娶妻生子。不过亚伯拉罕娶基图拉的时候，应该是在以撒娶了利百加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以撒娶利百加年整40岁，也就是说是在他母亲去世3年后才结的婚。这也看到亚伯拉罕并不是在撒拉去世之后立刻娶了基图拉，乃是在以撒结婚之后，也就是在撒拉去世3年后才娶了基图拉，并且基图拉又为他生了6个儿子。这段圣经除了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外，也许他也是为几百年后的摩西从埃及逃到旷野积聚在米甸，因为这里提到了基图拉给亚伯拉罕生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叫米甸，这也就为将来有一个米甸的祭司成为摩西的岳父埋下伏笔。所以撒拉生以撒的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的确确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儿子，只不过是撒拉他一生没有生育的能力，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上帝以神迹般的方式使撒拉从亚伯拉罕怀孕。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圣经当中提到了许多位先祖的妻子都是这样，结婚后不怀孕，等到多年之后神才给他们一个儿子，就如撒拉生以撒是90岁，接下来的利百加生以扫和雅各也是结婚20年以后才生了这一对双胞胎，以及雅各跟拉结也是结婚后多年不生育。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总是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相似的故事，相似的经文，是不是神也是借着这些圣经这些故事给我们启示了几乎相同的意思呢？为什么这些先祖的妻子总是那么不容易怀孕，并且一生所生的孩子都是少数的，其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想到了诗篇113篇第9节所说的话，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当诗篇113篇这样歌颂赞美耶和华的时候，是不是就等于从圣经当中一起提到了这些先祖的妻子，从他们一生怀孕生子的事情中来赞美耶和华？为什么这样的孕育儿女还要赞美耶和华呢？因为先祖的妻子像撒拉、利百加以及拉结，他们都是预表教会的，因为他们预表教会，而教会似乎就是那不生育的心腹，却孕育了许许多多数不清的无数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样多，那样无数。所以撒拉虽然他一生不生育，但在年老的时候仿佛从已死的人中怀孕生子，生了以撒，并且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也就是以撒，他的后代发展到后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是多如地上的尘沙。另外在这段圣经中，也就是25章第7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因此这一段圣经同时也是向我们交代了亚伯拉罕的一生到此结束，或者说上帝使用亚伯拉罕来启示他的心意，他已经完成了神的旨意。因此可以这么总结说，从创世纪12章到25章，以亚伯拉罕作为上帝启示他心意的这样的一个主角就到此结束。也就是说，以亚伯拉罕为主角的这一幕，以他自己的葬礼来向观众谢幕，接下来将转向以以撒为主角开始神的另一段启示。另外从25章的9到18节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去世之后，有他的两个儿子，就是以撒和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然后紧接着圣经就给我们记载了以实玛利的后代。从以实玛利的后代中，我们也知道以实玛利就成为今日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的祖先，同时也从以实玛利与以撒一生的争斗中也看到了中东地区这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人，也就是与犹太人一直争斗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也就是25章的19到28节，就是以扫和雅各的出生。在25章的20节告诉我们说，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在26节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这就看出以撒与利百加结婚后约有20年不怀孕。因此在21节就让我们看到，以撒为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虽然这里非常简单，就一节经文，但是却能够让我们想到以撒为他的妻子不生育这件事情祷告足有20年的功夫，直到20年后利百加才怀了孕。好不容易怀了孕，结果22节告诉我们说，他感到孩子在他的腹中不停地闹腾，因此使他感到非常不舒服，所以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圣经说到去求问耶和华，因此就有人说，他去哪里求问耶和华呢？因此有人解释说，最有可能的是去找麦基洗德求问耶和华，不过这也是一种猜测。但是更为直接的，不论他有没有去找麦基洗德，都是可以作为正确的解释，那就是在他的心灵深处走进耶和华，求问耶和华。这样的解释应该是绝对正确，因为不论在外表上有没有去找一位祭司求问耶和华，但他都要用心灵去走进上主，向他求问。因此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至少是看到了利百加借着祷告来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结果生产的日期满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是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因此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就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这段圣经非常简单地告诉了我们，两个孩子出生了，并且渐渐在成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由于两个孩子的性格完全不同，以扫是一位善于打猎，常在田野，所以他的父亲就比较喜欢这个儿子。而雅各呢，却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会帮妈妈做一些家务，因此他的妈妈就比较喜爱雅各。我想这不仅仅是从性格上带来了父母各有偏爱，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一个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以撒，他按照亚伯拉罕所传给他的，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就凭着这一个应许，那按照常理来讲，这一个应许如果传递与继承发展下去，就其常理而论，毫无疑问，这一位继承者就是长子以扫，这应该是以撒的认识。可是利百加呢，由于他在怀孕的时候求问耶和华，神已经清楚地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大的要服侍小的，因此他的妈妈就比较确信上帝对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应许应该是指着雅各而非以扫，因为神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有了这样性格上的不同，以及他们对于上帝应许的认识不同，也就带来了夫妻二人对两个孩子有了不同的偏爱。第三点，以扫轻看并且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那就是29节到34节。如果我们刚才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根据上下文自然就带出29节到34节的结果。因为按照常理来讲，以扫是长子，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应当透过以撒传递给长子以扫的，可是以扫并不在乎这一个长子的名分，竟然为这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以扫出卖他长子的名分，并不仅仅是他那一天因为饥饿就变卖他的家产，而是他实实在在轻看长子的名分，没有感受到这长子的名分的贵重与尊荣。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讲，一个是长子的名分，一个是一部苹果手机。如果为一碗红豆汤说我用你的手机来换，也许许多人都舍不得，他会算这个账，难道我这一部手机才值一碗红豆汤吗？肯定舍不得拿这个手机换。然而他却愿意用他长子的名分去换一碗红豆汤，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根本没有感觉到这长子的名分是这样的尊贵。这就是25章最后一节经文所说的，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接下来我再来分享第四点，有关这一章圣经的属灵教训。首先我们来看神的启示与应用，也就是说，当利百加怀孕感到肚子不舒服去求问耶和华，而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叫做启示本身，也可以叫做神启示的现场，就是神借着利百加的怀孕单独的与他说话。因此只有利百加是亲自领受了神的启示，并且上帝也以他以及他所怀孕的这个事件成为神启示他心意的一个工具。那么到底这一个启示对上帝的百姓有何教训呢？我们又当如何正确的理解这一个经文呢？ 只有先知才能够对这个经文给予标准精确的解释与应用。因此到了马拉基书第一章的2-3节就提到了这样一句话，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因此先知马拉基就把利百加领受神启示的创世纪这一个历史事件的记载做了精确的解释，那意思就是神爱雅各，恶以扫。至于神为什么爱雅各，为什么恶以扫，难道在雅各身上神看到了有什么可爱的吗？我们可以从以扫和雅各一直往前看，一直看到亚当堕落，而全世界的人在亚当堕落的那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和亚当一同堕落了，都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既然都是一模一样的罪人，因此神并不会因为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就看到了其中哪一个有可爱的行为，因为善恶还没有做出来。那么上帝为什么爱雅各恶以扫呢？到了罗马书第9章10-13节，保罗就给了我们清楚的解释。保罗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保罗的这个解释其实就是告诉了我们，并不会因为雅各他有什么好行为值得上帝爱，而是雅各和以扫乃是在亚当里堕落一模一样的罪人，都是该死该灭亡的，然而神却爱了雅各。那么神厌恶以扫呢，并不是说以扫乃是一个好人，如果以扫本来是一个无罪的人，上帝要厌恶他的话，那么上帝就是不公义的。然而上帝恶以扫乃是因为以扫本来就与亚当一同堕落，本来就是一个可恶之子，所以上帝恶以扫是因为以扫本来就是一个悖逆之子，可恶之子。而雅各之所以蒙上帝所爱，并不是因为在他身上有值得上帝所爱的，乃是上帝说，我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我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神以他自己主权的爱爱了雅各，但是上帝恶以扫乃是因为以扫本来就是可恶的，这乃是上帝的公义，上帝并不欠他的。那么当我们明白了创世纪25章23节与马拉基书1章2-3节以及罗马书9章10-13节，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系统，而在这一个系统中让我们看到了神是如何的爱了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他怜悯了我们。那么当我们借着圣经明白了这属灵的奥秘，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何意义呢？因此从这个圣经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都是在亚当里堕落的人，我们生来其本性都跟以扫一样，都是一个罪人，都是一个与亚当一同堕落，丢弃了出卖了长子名分的人。然而是神像爱雅各那样爱了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所爱的儿女，并且在一生中以各样的方式来引领我们，不断地来亲近他，依靠他。正如诗篇113篇所说的，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是我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是不能生育的夫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我们就是撒拉的儿女，我们就是利百加的儿女，我们就是拉结的儿女，我们就是神借着他的教会以及他拯救我们的福音所生的儿女，是我们今天因着这福音的大能重生了我们，又因着圣灵重生我们，住在我们的心里，给了我们儿子的名分，叫我们与主联合，与王子同坐，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 我们真的是应当发自内心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用我们的生命一生来赞美耶和华。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创世纪二十五章使我们越发看到你是如此的爱了我们，如同爱雅各一样爱了我们。我们本来是如同以扫一样该死该灭亡的人，然而你却爱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以那不变的爱、怜悯的爱从永远就爱了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求你借着那一位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常常的感动我们，好使我们能够体会到你的爱，也让我们活在爱中，并且过感恩的生活。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二十六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